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首先由安华给各位介绍最新的国际消息。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劳尔·卡斯特罗赞扬奥巴马政府推动和哈瓦那重新建立外交关系，表示美国新的政策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发挥了重要的进步作用。这位古巴领导人星期六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演讲的时候，同时警告美国继续维持对古巴的贸易禁运，仍然继续对古巴人民造成损害和艰难。劳尔·卡斯特罗主席称，贸易禁运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并表示禁运也损害了其他国家以及美国公民和公司的利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承诺，中国将向一个新的全球援助基金提供20亿美元，帮助贫穷国家的发展。习近平星期六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发表演说的时候说，到2020年，中国将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总共提供120亿美元资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承诺继续向世界最不发达国家进行投资，承诺他的政府将免除一些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国政府今年应向北京偿还的无息贷款。习近平还表示，中国将建立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同各国就发展问题一道进行研究和交流，并倡议探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推动以清洁绿色方式满足全球电力需求。圣城麦加城外的年度朝觐活动中发生踩踏事故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769人，伤亡者当中伊朗公民人数最多。伊朗谴责沙特当局对朝觐工作管理失当，并要求对这起事件提出犯罪指控。伊朗总统鲁哈尼呼吁联合国调查这起踩踏事故以及今年发生在朝觐期间的另外一起类似事故的原因。鲁哈尼总统星期六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对世界各国领导人发表讲话，伊朗外长扎里夫在纽约和美国国务卿克里举行单独会晤的时候也谴责了这起发生在沙特阿拉伯的灾难事件。沙特当局目前所报告的769名踩踏事故死者当中，至少136人是伊朗的国民。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誓言通过解决彼此间的分歧来加强美中双边关系。两天会谈星期五结束的时候，两位领导人同意制止为赢得知识或者商业优势而进行各种形式的网络盗窃活动。奥巴马说，这是进展，不过我必须强调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我相信我们可以扩大在这个领域的合作，美国也仍然将使用一切可以动用的手段保护美国公司、美国公民和美国的利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中国坚决反对并打击包括网络和商业窃密在内的各种形式的黑客攻击行动。美方在这方面有关注，我们可以通过现有渠道表达关注。中国呢会认真对待美国已经向我们所提供的所有信息。两位领导人呢显示了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奥巴马总统还说，双方就人权问题进行了坦率讨论。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两天会谈结束时主持盛大国宴，并在国宴上为双方的友谊以及改善两国人民生活的努力祝酒。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下星期在联大会议期间举行会晤。白宫表示，奥巴马已经接受普京的邀请，利用这个机会讨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干预问题。俄罗斯政府官员说，普京希望讨论叙利亚问题。美国反对俄罗斯支持阿萨德的专制政权。两位领导人今年七月曾经在电话上讨论了伊朗核协议。自从俄罗斯兼并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以及为亲俄罗斯的分离主义分子提供军事援助以来，美俄的双边关系就一直处于冷却状态。预计呢，奥巴马总统这一次将劝说俄罗斯加入联军来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行动。好的，以上各位收听的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国际要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在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罗马天主教教宗星期六离开纽约，前往费城展开美国最后一站的既定行程。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会面时，抗议者和支持者在白宫外短兵相接。俄罗斯和中国又找到了对抗西方媒体的新的合作领域。台北和全球130个城市一道同步举行丹尼一日音乐节，弘扬新闻自由的普世价值。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来先关注教宗的活动。星期五，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在位于纽约市中心的麦迪逊花园广场为20000信徒主持了弥撒。纽约当地大批民众都来观看78岁的教宗在主持弥撒前乘车穿过中央公园，而教宗则向欢呼和鼓掌的众多民众挥手致意。当天早些时候，教宗走访了位于纽约市东哈莱姆地带的圣母天使女王学校，期间他对学生用西班牙语发表了谈话，同时还查看了他们的作业，并对学生说学校可以成为他们的第二个家。教宗星期五早上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讲时，告诫各国的领导人抗击气候变化和贫困，以及保护难民免遭战乱之苦方面要充分展示出领导能力。他还敦促世界各国领导人采取牢固的措施，保护和改善自然环境，尽可能快地结束社会和经济领域的排斥现象。教宗同时呼吁各方竭尽全力避免战争。他称战争是对所有权利的否定，并对环境产生巨大的冲击。稍早在华盛顿，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向美国国会议员发表讲话，敦促他们为了公众的利益而努力。教宗在华盛顿，然后又到纽约发出了他的信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哈顿·布朗在华盛顿的报道。
Mr. Speaker!
议长先生，请教宗阁下发言。
教宗在国会山向国会联席会议发表讲话，他敦促加强合作，声援移民权利，哀叹地区局势的动荡，并且赞扬了美国谋求进步的能力。
And I am happy.
教宗说，我很高兴美国继续成为很多人实现梦想的土地。
A land of dreams.
国会两党领袖一致称赞教宗的信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麦康奈尔说，
我可以代表整个参议院说，很荣幸欢迎教宗今天上午来到美国国会。
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民主党人李德说，
我倾慕教宗的信念和思想，我认为他把我们的每一个努力都放在了我们所有工作的最前端，促使我们达到他所说的我们应该达到的要求。
教宗在国家大草坪上发表简短讲话，并为聚集在那里成千上万的群众祷告。之后，他参观了华盛顿的一个教会，并且提供午餐服务。
El hijo de Dios,
the Son of God.
神的儿子是以无家可归者的身份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他知道头上无半片之瓦的滋味。
之后他乘坐带有临时标志的牧者一号专机前往纽约市。教宗星期四抵达纽约之后，在圣帕特里克大教堂主持了夜间祷告。他对前往麦加朝圣的穆斯林遭遇致命的踩踏事件表示同情。
My sentiments of closeness in the face.
教宗说，我对他们在这个悲剧中遭受的痛苦感到悲伤。此时此刻，我为他们祈祷，我的心是和你们连在一起的。
In Mecca.
教宗也对罗马天主教会出现的性虐待危机中的受害人表示安慰。星期五，教宗将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向世界领导人发表讲话。 预计他的讲话将集中在气候变化和难民问题上。教宗在纽约的行程也很繁忙，他将参加哈莱姆区的一所学校，参观911恐怖袭击的原址，并在星期五晚上主持有上千人参加的弥撒。教宗星期六离开纽约，前往他美国之行的最后一站费城。星期天，他将举行露天弥撒，估计会吸引200万人参加。美国之音记者哈顿，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我们在了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的消息。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意，两国政府不会进行或者明知故犯的支持对知识产权或商业贸易机密进行网络盗窃。这个问题是两国关系紧张的原因之一。奥巴马总统星期五在白宫与习近平主席进行了私下会谈。他在之后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这是进步，但是我必须坚持，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完成。习近平对记者说，双方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一致，并强调北京反对任何形式的网络盗窃。他说，中国强烈反对网络黑客行为，但是我们需要停止对抗，不要把这个问题政治化。白宫的声明说，双方同意建立一个打击网络犯罪和相关问题的高层联合对话机制。双方另一个有分歧的领域是中国对南中国海有争议领土声称的主权。在星期五的新闻发布会上，习近平维护北京声称的领土主权，并表示在那里人工岛上的建筑工程不是针对任何国家，并强调中国不打算将其军事化。美方要求中国停止这些活动，称这与国际公约不符，并带来引发区域冲突的风险。早些时候，习近平对《华尔街日报》表示，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双方在星期五展示的一个主要合作领域是在气候变化方面。中国领导人透露了一个旨在规范中国全球最差的碳排放的新的限额与交易计划。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就在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举行会谈的同时，美国国会议员在国会举办非政府早餐会，表达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注，并敦促奥巴马总统听取全体中国人民的声音，而非仅和中国政府打交道。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在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在白宫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时，美国国会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和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为各中国人权团体和民间组织在国会举办了一场非政府早餐会。
我看了今天晚上国宴的菜单，我们无法和他们的菜单相比，但是我的选择还是这个早餐，而不是国宴。
众议员麦格文说，他希望与中国能有建设性、良性的关系，但是这个关系应该建立在对人权、民主的尊重上，不应该为了和中国的关系而对中国的人权问题保持沉默。
我认为对中国来说，有好的人权记录本身就能带来很多好的结果。但我知道一点，如果我们保持沉默，如果我们隐藏对人权的担忧，那什么事都不会改变。
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也现身这场非政府早餐会。他在致辞时说，无论美中两国的关系发展如何，人权议题是不可避免的重要议题。
在美中关系里，我们能做自己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和一个经贸往来密切的国家交往时，如果我们无法将人权放在我们的首要议题里，我们将失去谈论任何人权议题的道德正当性。经贸合作不能作为我们是否忽略中国违反人权的决定性因素。
现场同时播放了无法亲自出席的共和党总统参选人、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马克·卢比奥的录像视频，借此表达他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注。多位议员在演说后都向中国人权捍卫者、民间权益和宗教团体代表举杯，为他们推动自由的努力致敬。
Tonight, in this fancy dinner,
在今晚这丰盛的晚餐，无论我们是为何而举杯，都是好的举杯，向自由、公平和平等干杯，我们与你们同在。
同样受邀出席的中国盲人法律维权人士陈光诚，自2012年五月抵达美国后，目前居住在首都华盛顿近郊的马里兰州。他认为过去几年在美国和中国生活的最大区别就是自由。
我觉得在美国呢，我们做什么只要是我们自己想做的，只要是不违反美国的法律，没有任何一个人来管你，那么你就按照规则行事，那即使总统我们他也不能对我们说什么。可是在中国是完全不一样的，在中国法律只是写在纸上给别人看的，那么中共如果说这个东西可以，那法律即使说不可以，那事实在现实当中那也是遍地都是。那中共如果说不可以，即使法律清楚赋予你的权利，你也没办法行使，你行使他就会迫害你。我觉得这个区别是非常大的。
麦格文议员强调，他并非极端主义者，他所捍卫的都是中国法律或中国签署通过的国际规章中明文规定赋予给人民的权利。麦格文议员呼吁中国有必要尊重自己的法律，将统治建立在真正的依法治国的标准之上。美国之音李一华、常晓，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正在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9月25号中午在前往美国国务院参加招待午宴的途中，其专车遭到来自北京、上海、湖南和河北等地的中国访民的拦截。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安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9月25日下午1点10分左右，习近平的车队经过华盛顿18街与一街交叉口，当两辆卡迪拉克轿车出现时，多名高呼“习近平见访民”等口号的访民冲过去，将前面一辆卡迪拉克拦下。北京访民李焕军和上海访民葛立芳随即钻到后面一辆加长的卡迪拉克的车底，将车拦下来。习近平当时正好坐在那辆车里。据悉，葛立芳和李焕军看到了习近平，习近平与访民对视几秒钟，随后警察冲过去将李焕军和葛立芳带到警戒线以外，并当场释放。习近平的车也随即离开。另外，9月25日下午1点37分左右，彭丽媛的车队经过21街与 C 街交叉口，又有4名访民冲出封锁线，其中马永田堵到彭丽媛的车，这个车被堵到人行道，并且撞到马路牙子，随后车开走，马永田则被警察拘捕。另据博讯和公民易报等媒体报道，麻雀行动访民马永田和李焕军等人成功拦截习近平车队，导致车辆驶向马路人行道。受惊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随后派秘书接见访民，接访民状纸。马永田被警察带走后，后经公民力量创建人杨建立博士、原北大教授夏业良和美国维权律师的紧急交涉，很快获得释放。另外，现场的中国访民还高呼习近平纽约见。看来访民们有计划在习近平前往纽约访问期间继续前往抗议。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在白宫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后，在联合记者会上共同宣布，美中两国就共同打击网络犯罪达成共识。但是在人权和南中国海这两个外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上，两国的分歧犹存。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五在白宫的联合记者会上共同承诺，两国政府不会从事或者在知情情况下支持网络商业窃密活动。
我此访期间，中美两国主管部门就共同打击网络犯罪达成重要共识，包括双方同意加强对网络犯罪案件的协查 和信息分享。各自政府都不从事或在知情情况下支持网络窃取知识产权。
两国还同意建立共同打击网络犯罪的高标准对话机制，并与其他国家一起推动制定网络空间的国际行为准则。奥巴马总统在肯定两国在这一问题上取得进展的同时，也表达了他的强硬立场。
对于美国企业和公民面对的日益增多的网络威胁，我再次提出了我方的严重关切，并且指出必须停止这种行为。
奥巴马说，美国将密切关注承诺是否得到落实，并且不排除对网络犯罪分子实施制裁的可能性。习近平在记者会上说，中国坚决反对和打击任何形式的网络攻击行为，并且会认真对待美国的关切。他表示，网络安全问题应该成为中美合作的增长点，而不是爆发冲突的摩擦点。在白宫玫瑰园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两国领导人也没有掩饰美中两国之间的分歧。
我坦率地表达了我方的强烈看法，那就是阻止记者、律师、非政府组织自由活动、关闭教堂或者拒绝给予少数民族平等待遇，这些都是有问题的。事实上，这会阻碍中国及其人民充分发挥潜力。
奥巴马还特别提到了西藏和达赖喇嘛。他说，美方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美方敦促中国当局保护藏人的文化和身份，并与达赖喇嘛或者他的代表进行接触。
民主和人权是人类共同追求，同时必须承认各国有不同历史进程和现实国情，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本国发展道路的权利。
他表示，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过程，本质上就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以及推动人权事业发展的过程。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问题上，奥巴马说，他重申了各国在公海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的权利，同时向习近平表达了美方对中国在有争议海域危害造岛和进行军事化活动的极大关切。习近平则重申了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
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我们有权维护自己的领土主权和合法正当的海洋权益。
他说，中国坚持和平解决争端，也尊重和维护各国根据国际法享有的权利。尽管分歧仍在，两国领导人表示，他们就这些问题进行了坦诚建设性的交流，以便双方更好地了解彼此，避免误解与误判。奥巴马说，他与习近平的会晤富有成效。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在白宫以21响礼炮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白宫外，许多西藏、新疆、台湾和其他中国人权活动人士也齐聚一起抗议习近平主政下对人权的迫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白宫对面的拉斐特广场，人权活动人士高呼口号，拿着标语抗议中国在西藏、新疆压迫藏人和维吾尔人的作为，呼吁中国撤出并停止压迫藏人及维吾尔人。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马提奥·梅卡奇告诉美国之音，大部分美国人认为中国的人权和公民自由是一个大问题，因此他们要奥巴马总统告诉习近平，美国人民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梅卡奇说
：“Voice of the people who in China have no voice。
那些在中国的人无法发出他们的声音。如果他们不顺从中国政府的要求，他们不是进监狱，就是成为打压目标或被施以酷刑。”
梅卡奇说，奥巴马在与习近平的会谈中提到，希望北京当局与达赖喇嘛对话，这是一个良好的信息，不过后续发展必须持续注意。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热比亚也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的诉求是要中国停止迫害维族人，呼吁奥巴马向习近平施压，释放包括维吾尔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在内的政治犯。热比亚说，
我们到这里是要向习近平施压，希望中国释放所有政治犯，包括伊利哈木·土赫提、中国活动人士、律师、蒙古和西藏异议人士，所有的政治犯，这是我们的主要目标。
另外，台裔美国人也抗议北京对台湾的胁迫立场。草根社团台湾人公共事务会华盛顿分会会长简明子呼吁奥巴马总统敦促习近平尊重台湾民主自由，要求中国撤除对准台湾的1600枚导弹，停止在国际社会孤立台湾。在拉斐特广场另一头，也有一群人拿着中国国旗，高喊支持习近平、支持伟大的祖国口号，现场交织着抗议与支持的声音。在白宫玫瑰花园的联合记者会上，奥巴马表示，人权问题的确是美中两国有真正分歧的领域。他对习近平重申美国对基本人权的立场，那就是所有人都应该享有言论、集会、宗教和新闻自由。他非常直率地表达，美国对中国压制记者、律师、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团体行动自由、关闭教会和不让少数民族享有平等待遇的强烈看法，认为这些都是有问题的做法，它使中国人民无法发挥他们的潜能。奥巴马说，尽管美国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美国持续鼓励中国当局保存藏族宗教与文化特征，希望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或他的代表接触对话。习近平则表示，民主和人权是人类共同的追求，但必须承认各国有不同历史进程和现实国情，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本国发展道路的权利。他说，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过程，在本质上就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不断推动人权事业发展的进程。中国愿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与美国开展人权对话，扩大共识，减少分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在白宫以21响礼炮、红地毯、元首会晤和国宴隆重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而和官方活动呈相反的情况呢，是在白宫外面，抗议中国人士和支持北京的民众在短兵相接，互相叫阵，都试图把对方的声势压下去。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发自白宫外的报道。
星期五，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接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白宫外面，抗议队伍要求民主自由的口号声与欢迎队伍的腰鼓和音乐声交织在一起。来自纽约的王小晨说，
我们是民主党从纽约过来声讨习近平从建国以来共产党的卸债累累的一些罪行，我们在美国的土地上喊出中国人民自由民主的心声。
谢子尧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中国留学生。
我是从巴尔的摩过来，然后我们学校有组织大巴，然后带中国留学生过来，然后希望能看到习主席。
谢子尧说，他希望习近平访问能加深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
大家中国留学生还有中国的华侨都组织起来，然后就穿着就是同样的衣服，然后站在街上，然后欢迎习主席，然后还有各样的报道，然后相信美国人会对我们中国的事情会有更深的了解。
美国人尼克是法轮功修炼者。
We're here to encourage Xi Jinping.
我们呼吁习近平惩处江泽民，因为江泽民对法轮功进行了迫害。
许多抗议人士呼吁美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向中国施加更多的压力。 为迎接习近平这次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抗议与支持者都进行了长时间的准备与动员，包括携带什么样的标语横幅、喊什么样的口号都有详细的安排。抗议队伍一喊“建立宪政民主”等口号，欢迎队伍马上用喧闹的音乐、腰鼓和“中国加油”的口号来回应。热闹的场面吸引了很多路人。美国民众沙迪说，他一直在跟踪习近平访美的消息。他说，他能分得出来红色的队伍和蓝色的队伍代表着什么。
I'm assuming they support the Communist Party.
我想红色的队伍是支持共产党的，支持习近平主席，他们是来欢迎的。蓝色的队伍是支持民主的。
习近平这次访问美国正处于美中关系的关键时刻，抗议者和支持者们聚集在同一个地方，表达他们对这次访问、对中国政治局势以及美中关系的不同期待和诉求。VOA 卫视记者杨晨、陆勇士、常晓，白宫外报道。
VOA 美国国防专家们说，在美中首脑会议有关安全的会谈当中，奥巴马总统应当立场坚定。稍早前，国会领导人批评白宫不允许美国军舰和战机进入中国最近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海域人造岛礁的12海里以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5号星期五抵达白宫访问，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首脑会晤。预计会谈的主要话题包括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填海造岛并实施军事化，以及中国大规模攻入美国的网络系统。在9月早些时候，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举办的一场讨论会上，多位防务问题专家说，在这些至关重要的安全问题上，奥巴马总统应该立场坚定。新美国安全中心资深研究员科尔比认为，如果美国恰如其分地表达坚定立场，中国往往会做出积极反应。
明智、特定和适当地表示出坚定立场，可以对中国的行为产生我们所希望看到的积极效果。这对我们讨论的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问题，以及涉及中国的范围更广的国际事务尤其有意义。
不过，如何适当地强化对中国的立场，是华盛顿政策决策人一直在辩论的一个话题。哈德逊研究所中国战略中心主任白邦瑞警告说，把握不当会带来严重后果。
It is possible, I think, for us to make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much, much worse.
我想，我们有可能把对华关系搞得比现在还坏很多，有可能招致他们把军费水平推向更高，并添置比现在的武器危险很多的军事装备。如果我们对中国人太强硬，如果我们在这次峰会上冒犯他们，使他们所说的尊严受到损害的话，我们会付出严重代价。
美国军方官员上星期在国会作证时证实，美军已经做好准备进入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建成的人造岛礁12海里以内行使自由航行权利，但军方还没有得到总统的授权。参议院军委会主席约翰·麦凯恩等议员说，白宫迄今仍不准美军进入这些新造岛礁的12海里范围内，等于是接受北京对这些岛屿拥有主权，并助长中国对周边弱小国家的欺凌。他们还说，白宫一直不肯宣布中国攻入了美国联邦政府人事管理局等机构的网络系统，是一种软弱的表现。奥巴马政府官员们说，美国希望与中国发展建设性的合作关系，并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处理彼此的分歧。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瑞士当局星期五宣布对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展开刑事犯罪调查，以确定布拉特是否滥用了国际足联的款项。瑞士司法部长办公室表示，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的办公室已经被搜查，而且瑞士政府方面已经取走了一些相关的数据和材料。现年79岁的布拉特之前已经宣布将要在明年2月辞去国际足联主席一职，之前已经有关于国际足联内部一些高级行政官员受贿的指控。布拉特的律师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布拉特本人正在同瑞士当局合作，而且说证据将显示布拉特并没有滥用公款。 美国方面目前也在对国际足联进行调查。欧洲领导人承诺在向中东的叙利亚难民提供10多亿美元的援助，力图阻止涌向欧洲南部海岸的难民潮。不过呢，在如何应对已经抵达的难民问题上依然存在重大的分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为了在希腊马其顿边界地区纪念穆斯林的开斋节，数以千计的难民和移民每天继续抵达东南欧地区的海岸。在克罗地亚带领开斋节祈祷的当地伊玛姆伊德里兹贝希克介绍了这些难民和移民在巴尔干途中遭遇的危险。伊德里兹贝希克伊玛姆说，
最糟糕的是许多家庭成员走失，他们和孩子、妻子、兄弟走失，情况很糟。
欧洲领导人正在忙于寻找遏制难民潮的方法。欧盟星期三在召开紧急会议后承诺向联合国等援助机构提供11亿美元，用于帮助在中东的叙利亚难民。欧盟领袖还同意进一步合作，加强边境控制。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说，
显然最大的难民和移民潮还没有到来，因此我们需要修改这种门户开放的政策。
一些欧盟国家指责德国主动接受数十万难民，进而使危机加剧。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四在对德国议会发表讲话的时候态度渐趋强硬，他说，
我们需要的是有效遣返那些不符合欧盟保护资格的人。
默克尔总理呼吁欧洲盟国协助解决战争冲突这一导致危机的根本原因，他说，
只有得到大洋彼岸的美国等伙伴国以及俄罗斯和中东地区国家的支持，问题才能解决。
欧盟成员国重新分配12万难民的计划正在受到来自斯洛伐克的法律挑战。今年预计将有多达100万寻求避难的人抵达德国。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安德杰·马赫西克说，
这主要是一场难民危机，而不是移民危机。尤其是今年，绝大多数越过地中海来到这里的人是叙利亚人、阿富汗人和伊拉克人。今年80%抵达欧洲的人来自那些制造难民的国家。
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郊外的一个小镇，一所昔日的学校如今收容了数千难民。联合国严厉批评难民营内不堪忍受的非人道环境。不过在政府被动的同时，当地民众却主动前来帮助。位于特拉伊斯克琛的这所旧军校本应入住1800人，但是随着最近大批难民和移民的涌入，目前这里超出容纳能力2倍。叙利亚年轻难民马格达·扎奥尔说，
住进帐篷还不够，天正在越来越冷，我不知道政府是否了解应付这种情况的办法。
移民团体警告说，鉴于成员国间的严重分歧依然存在，欧洲远不能就长期解决方案达成一致。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大众汽车为其制造的上千万辆汽车配置了逃避尾气检测的软件的事情曝光以后，德国汽车工业的名声受到严重的打击。美国已经对在境内销售的大众轿车展开刑事调查，其他国家也表示将采取同样的措施。这场危机已经使大众股票价格大跌，蒸发了280多亿美元的市值。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美国当局将调查配有作弊软件的近50万辆大众汽车。大众首席执行官文德恩星期三辞职。大众公司表示已拨出70亿美元用来帮助承担丑闻造成的损失。大众可能受到的罚款或许要高于这个数字。
在形象上，这对大众的破坏力极大，光说对不起是不够的，他们还得赔很多钱。
很多美国人购买了所谓清洁柴油车，希望既驾驶传统车又能像混合动力车那样省油和环保。如今他们觉得受骗了。
我要把我的车之前换掉，我不能开一辆损害环境的车，因为它的排放量可能超出规定的4倍或者10倍，真的很糟。
美国环保署和司法部已经展开一项刑事调查，追查大众公司是否有违反美国清洁空气法、电信诈骗、向监管人员做不实陈述以及其他犯罪行为。法国和韩国等多国政府也表示将展开调查。这家德国汽车制造商已承认，全球范围可能有多达1100万辆汽车安装了这种先进的作弊软件。这种软件在平时开车时会关掉污染控制系统，但如发现车辆正在接受尾气检测时就打开系统。
我们将对这些行为展开极为彻底和严肃的措施，好让那些行为得当、致力于制造污染越来越少的汽车的厂商不会因为某些人的作弊而受损。
丑闻为整个产业蒙上阴影，环保和其他人士要求认真审查，以决定其他汽车制造商是否也在作弊。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接下来呢，为您报告两则新闻。美国众议院议长贝纳星期五宣布，将于今年晚些时候放弃议长一职，并辞去议员的工作。他说，长期的动荡将给众议院带来无法弥补的伤害。这位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人原本计划在年底前离开，不过他在众议院共和党保守派的动荡中提前做了决定。自从5年前被共和党人选举出任众议院议长以来，贝纳一直在一系列问题上受到来自共和党内部的右翼派系的压力。贝纳在星期五的辞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很荣幸在国会任职25年。他还说，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众议院共和党二号人物凯文·麦卡锡将能成为一位非常好的议长。斯洛文尼亚总理采拉尔星期五在与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发展峰会上表示，难民危机不仅仅存在于欧洲，世界其他地方也存在。他说，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应当是从造成这一危机的根源着手。另一方面，克罗地亚在星期五的时候解除了对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边界地带实施的限制性措施。最近一些天来，从塞尔维亚进入克罗地亚的难民有大约6万，他们主要来自中东和非洲国家。欧盟一位官员表示，难民危机只有在欧洲各国共同的努力下才有望得到解决。与此同时，欧盟主席图斯克说，欧洲各国领导人之间已经开始呈现有可能达成某种共识的迹象。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北和全球130个国家一道同步举行第14届丹尼一日音乐节。弘扬包容、爱心、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普世价值，并通过音乐的力量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彼此的理解。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台北的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梅建华和夫人陈玲玲共同宣读了第14届丹尼一日音乐节的开幕词。梅建华说，
美国在台协会很高兴能共同主办第14届丹尼一日音乐节。今天是我们第一次主持这场活动，我感到特别荣幸，尤其我们现场有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和音乐人一起来贡献声举。
丹尼波尔曾经是华尔街日报记者，2002年丹尼不顾个人生命安危前往巴基斯坦采访，被巴基斯坦极端主义分子杀死。丹尼不仅是个卓越的记者，也是个优秀的音乐人。在他2002年2月被恐怖分子杀死之后，他的亲属和朋友每年在世界各地举行纪念他的音乐会。梅建华的夫人陈玲玲说，
所以我们今天举办音乐活动是想推广
包容、爱心、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这些普世价值。
2010年，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以丹尼命名的丹尼波尔新闻自由法案。奥巴马在丹尼的遗孀玛丽安娜和遗父子亚当见证的仪式上说，丹尼的死提醒人们新闻自由是多么可贵，这项法律将让丹尼的精神传承下去。台北市副市长周立芳说，今年台北和纽约、巴黎、伦敦等全球130多个国家同步举行丹尼波尔音乐节。他说，
今年这次音乐节主要的意义就是希望呢能够去号召爱、和平，还有透过音乐让我们享受到一个没有国界的这样子的一个氛围，希望大家都能够享受今天的这个音乐节。谢谢。
今年的丹尼音乐节跟往年一样免费对公众开放，十多个台湾和海外的乐团带来各种不同的音乐，包括摇滚、蓝调、舞曲、非洲打击乐、拉丁美洲音乐、客家民谣等。组织者希望透过音乐的力量能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彼此理解。美国之音杨敏台北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到纽约参加纪念成立70周年联合国大会和其他的活动。第一个会就是26号星期六参加中国政府与联合国妇女署合办的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20周年的全球妇女峰会。人权组织说，习近平上台后严厉打压公民组织，打压女权活跃活动人士。为此，三个人权组织在纽约举办一个反映中国女权人士活动的展览。星期四，这个展览举行揭幕仪式，与会者提醒世人不要忘记中国恶劣的女权状况。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中国青年女权行动影像展星期四在纽约曼哈顿下城开幕。展览通过40张照片和多部视频记录女权人士反歧视的44次活动。他们打破街头行动的禁忌，用自己的身体作为运动的武器，展现了中国青年女性的活力和幽默。主办组织之一的女权力量机构全球主任罗萨说，女权五姐妹虽然已经被释放，但至今仍处于取保候审之中，被当作犯罪嫌疑人。他说，从1995年北京妇女大会到现在已经20年了。
20年后，我们还在为女权人士被关押受折磨，这确实是夺走了人的尊严，对此我们绝不能熟视无睹。
习近平上台后严厉打压中国的公民社会，许多女权人士被关押，女权状况不断恶化。中国女权负责人张晶说，他的组织将近10年来首次被政府打压的全军覆没。
就是到去年年底就更加严重了，那直接就是把他们的这种参与这种 NGO 的组织这种活动哈，就当作是危害颠覆国家政权罪，这样把他们抓起来。比如说像苏昌南，他已经关了1年了，在关在广东，可是也没有起诉，也还没有，就是到现在就这样不明不白的关着，前面的时间连律师什么家属都不能见。
该展览主办组织之一的中国权力在行动的理事滕彪说，在习近平前来纽约参加联合国妇女峰会前举办这一展览，就是要提醒世人不要忘记中国女权的恶劣状况。
习近平是完全没有资格在这样一个场合来对全世界发言那习近平他要对中国不断恶化的这种女权的状况和整个人权的状况负责，让习近平在这样一个场合来发言来说谎，实际上也是对全世界的一个羞辱。
我现在也处于失业无业的状态，但是有事情
迫不得已只能慢声开口。
曾求助联合国无果的女权五姐妹给展览发来邮件和视频，尽管她们很多自由被剥夺，但她们仍展现出年轻的活力和特有的幽默。
然后就变成这个样子，我觉得最基本的就是要给我撤案。
I think what we're honoring tonight and celebrating tonight，
我们今晚很荣幸在此庆祝，并承诺做出支持这些年轻的女权人士的精神创造性、他们的幽默、 那是中共无法扼杀的。
So I'm going to borrow a phrase from Xi Jinping and talk about my China dream.
我借习近平的一个提法，我的中国梦是有一天我们可以在中国举办一个这样的活动而不被打压。我希望这一天快点到来。
And I hope that that day comes very soon.
美国之音方斌、张真，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人权律师高志胜表示，他在被关押期间曾遭到电棍击脸的酷刑，还被关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囚室当中长达3年。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采访中，高志胜表示，尽管他要经过这些苦难，被迫与家人分离，但是他永远不会离开中国。中国维权律师高志胜2014年8月7日获释出狱，但是仍然被软禁在家中，无法自由行动。他的妻子耿和早些时候在华盛顿全美记者俱乐部的记者会上说，高志胜刚回到家的时候几乎丧失了语言功能。但是现在高志胜再次发声，他在接受美联社的一次独家的面对面采访中说，每次我们从监狱里活着出来，对我们的对手来说都是一次失败。美联社说，高志胜在今年早些时候接受了独家专访，但是要求采访内容要几个月以后，等到他完成了两本书的手稿，并将手稿安全送到海外父子之时才能公布。高志胜说，他在2010年4月再度被拘押之后，受到了更多的酷刑，包括电棍击脸。他说，在2011年12月，他被秘密审判，也是在那个时候，中国政府首次承认关押高志胜。他还对美联社说，被转移到新疆的一个监狱之后，他不再遭受肉体上的长时间折磨，但是他被关在一个没有窗户、不通风的8平米的房间里。当局还在他的囚室安装了一个高音喇叭，向他宣传社会主义价值观长达68周之久。高志胜说，他希望与现在住在美国的妻子与儿女团聚，但是他认为他必须留在中国。他说，留在中国是上帝赋予他的使命。高志胜的妻子耿和原定于23日飞往美国首都华盛顿与副国务卿会面，但是高志胜获悉之后立即表示反对与制止。他在给妻子的紧急制止文字中说，美国政治人物与中共高层交好，这样的会面不会有什么作用。耿和已经取消了华盛顿之行。
俄罗斯与中国的密切关系又找到了新的合作领域，两国都认为西方媒体控制了国际话语权。双方主要新闻机构负责人最近在莫斯科讨论了如何更积极协调打破西方媒体的垄断。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与中国主要媒体的负责人最近在莫斯科首次召开会议，讨论如何更密切地合作挑战西方媒体的话语权。这次会议的召集人和主持人之一，俄罗斯著名电视政论节目主持人，近日俄罗斯传媒集团总裁基西廖夫以激烈反西方和批评美国闻名。他同时也招致俄罗斯知识界许多新闻工作者和自由派人士的反感。基西廖夫在会议上表示，两国媒体加强合作在今天的环境下很有必要，双方可考虑组建共同的媒体信息空间。俄罗斯官方媒体报道说，打造两国媒体合作空间的主要目的不是要统一两国媒体的报道方针，而是要向两国媒体的受众提供全面客观的信息，以便对那些针对俄罗斯和中国不友好的报道做出及时的回应。在这次会议召开之前，一名中国高级外交官在俄罗斯呼吁两国应该联手共同对抗西方媒体。他称西方媒体目前垄断了国际话语权。俄罗斯传媒分析人士萨莫赫瓦洛夫认为，两国主要媒体在莫斯科讨论如何联合起来对抗西方不是个好主意，也不会有好的效果，更不应该这样做。双方媒体最好的合作方式应该是讨论 如何及时有效报道所发生的各种事情，包括各自国内发生的事件，真正传递客观的信息。萨莫赫瓦洛夫说，他说，非常遗憾的是，俄罗斯的听众、观众和读者现在都无法从俄罗斯的新闻媒体上获得客观的信息。比如一些东欧国家、波罗的海国家不像俄罗斯那样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在苏联解体之后的经济转型中都很成功。不过俄罗斯媒体几乎没有任何报道。中国国家非常大，内部也存在各种问题，中国媒体也应该更多地报道和分析这些问题。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没有新闻自由，对互联网严格监控，俄罗斯的媒体自由空间日益缩小，绝大多数新闻媒体目前都已经被克里姆林宫控制。另一方面，俄罗斯主要媒体也因为时常造假抹黑西方招致批评。最新的一起事件是，有影响力的俄罗斯软体位电视台原本曾试图批评美国在俄罗斯支持淹死革命。这家电视台几天前公布的一张照片显示，美国大使在一个星期前的俄罗斯的一个大型反政府集会上接受媒体采访，但随后美国大使馆和一些博客作家揭露这家电视台对照片进行了剪辑和加工，因为照片原来的拍摄地点是在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涅姆佐夫遇害的红场旁的大桥上，拍摄的时间是半年多之前，但俄罗斯的电视台却把美国大使的背景移花接木，改成一个星期前在莫斯科东南部的民众抗议示威的场面。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中国与俄罗斯两国受众的兴趣爱好完全不同，他怀疑两国媒体的合作会有效果，但最重要的是中国是否真的愿意与俄罗斯共同携手从事反西方宣传。伊赫洛夫说，俄罗斯的主要官方媒体现在都变成了反美宣传的武器，中国与美国的联系如此密切，中国刚刚宣布从美国购买300架波音飞机，因此俄罗斯媒体的这种反美特点未必能够让中国产生兴趣。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下面由安华给各位介绍最新的国际消息。数百万穆斯林正在麦加进行的年度朝觐活动进入最后一天。星期四朝觐踩踏事故的死亡人数达到了769人。沙特卫生大臣法利赫星期六表示，在圣城麦加郊外的米纳所发生踩踏事故中的伤者人数达到934人。伊朗人是目前死者当中人数最多的，达到136人。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说，伊朗一名前驻黎巴嫩大使也在仍然失踪的300多名伊朗人之列。德黑兰指责沙特的犯罪和无能，誓言要在国际法院采取法律行动。伊朗领导人表示，沙特王国不再有能力主办每年吸引200多万人的这一活动。伊朗总统鲁哈尼呼吁联合国调查这起踩踏事故以及今年发生在朝觐期间另外一起类似事故的原因。鲁哈尼总统星期六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对世界各国领导人发表讲话。伊朗外长扎里夫在纽约与美国国务卿克里举行单独会晤的时候，也谴责了这一起发生在沙特阿拉伯的灾难事件。联合国官员表示，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星期六在联合国私下会晤了伊朗总统鲁哈尼，表达了对米纳发生的这起踩踏事故的悲痛之情。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劳尔·卡斯特罗赞扬奥巴马政府推动和哈瓦那重新建立外交关系，表示美国新的政策得到美国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发挥了重要的进步作用。那么这位古巴领导人星期六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演讲的时候，同时警告美国继续维持对古巴的贸易禁运，仍然继续对古巴人民造成损害和艰难。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承诺，中国将向一个新的全球援助基金提供20亿美元，帮助贫穷国家的发展。奥巴马和习近平会晤结束，中美誓言通过解决分歧加强合作。白宫接受普京邀请，联大期间呢，两位总统将举行会晤。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
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